我们上次查到停在三十章，我们再稍微回顾一下前面的一个内容啊，就是我们从开始讲雅各呢，我们就提到有两条线，一条是雅各自己的主义，他自己的老我的这一条线，另外一条线就是神的祝福的一条线啊。那我们稍微做一个总结呢，因为我们前面有一次跳到后面去查过，跳到后面去查过了雅各跟神摔跤的内容啊，所以我们这次因为也又快到今天应该讲完，应该能到这个雅各跟神摔跤的这个部分了。然后在这之前呢，我们稍微把雅各的一生啊，我们做一个分段，我们就能够看得见这三条两个主线很清楚的有显现在雅各的一生当中。雅各的一生呢可以分成三段啊。第一段呢就是在25章和27章啊。26章是在讲以撒啊，就是跳过去的。雅各的一生的第一个阶段是25章到27章。那这里呢他自己的老我表现就是他要用自己的方法去得神的祝福，得长子的名分啊，这个是他自己的表现。那他用红豆汤去抢雅各的抢以扫的长子名分，自己披上羊毛去骗他爸爸的祝福这个是他老我的一个鲜明的表现。那这个阶段的一个最高潮时期呢，就是在28章的后半部分，28章10节到22节是一个神的显现和祝福。然后雅各一生三个阶段每次都是以神的显现和祝福结束的，是一段开始于他自己的老我和败坏，然后最后呢神一直祝福他，一直祝福他，到最后神一次跟他显现。那第一阶段他做的什么不靠谱的事我们都知道了。那神的显现在哪呢？显现在伯特利，他把那个地方路斯改名叫伯特利，然后就是神之殿的意思。然后第一次神向他显现就给了一个应许给他，等会我们来讲这个应许的重要性。应许其实就是属灵的祝福它和属地的祝福有根本的区别。属灵的祝福其实就是我们抓住神的话，我们有资格去抓住神的话，这个话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这就是属灵的祝福。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29章开始啊，那他去到了平平安安的去到了，在神的带领下平平安安去到了舅舅家里，一直到哪呢？29章一直到32章一共29、30、31、32一共4章。那这一个阶段他老我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上次一直在分享到他是用什么，用自己的方法去娶拉结，说我做工。紧跟着呢他又用自己的方法呢去宠拉结，对吧？然后轻视利亚，宠拉结，然后呢又不陪着拉结去跟神祷告以至于他放任了这个家庭的拜偶像的情形，以至于让拉结自己去想办法，拉结就去拜偶像，对吧？所以最后到最后的阶段，我们看见拉结的拜偶像会到一个顶峰，然后最后一个翻转啊。我们今天会讲到这个拉结的故事，非常美好，神特别爱拉结。然后那个接着呢，在这个家里这个纷争特别大的这个时候呢，他又被拉班算计，因为今天我们等会会分享，就是30章的25节以后，因为拉班特别看上他这个能放羊，特别有能力，然后呢，拉班就很想一直摁着他来替他赚钱然后在这么样一个情况里，你可以想象他用自己的力想娶老婆没娶上去，搞了一堆家庭困难在里面麻烦事儿。想好好宠这个自己喜欢的太太，要搞到最后家庭纷争很厉害，打这个 彼此相争。然后呢，他很想努力用自己的手挣钱，到最后，他舅舅一直骗他。然后呢，到31章的时候呢，就到了一个程度，他待不下去了。然后这里神的祝福体现在哪呢？这个高潮的时候就到了32章的后半部分，神又一次跟他的显现。所以你会发现啊，我们就看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对比，他靠自己的力，最后的结果都什么？在原地待不下去了，他待都待不下去了，对不对？第一次是他哥哥要追杀他，第二次是他舅舅要追杀他，是不是？他很能，对不对？他很能，很厉害啊，大家都觉得他很厉害。能到最后呢，家待不下去，逃到那个新的地方待不下去。但是呢，每一次神都是什么？你起来，我带你去新的地方。然后呢，神有没有说你怎么这么糟糕啊，雅各？你怎么这么坏啊？有没有说？没有说。神有没有因着这个大大的惩罚他？没有。所以这个我们看见啊，这个雅各的老我是一条线啊，但是神的祝福是另外一条线，他这两条线是不交叉的。上帝不会因为你做好事多给你一点，也不会因为你做坏事少给你一点啊，这两条线是平行的。神就是施恩典的神，他总是要祝福你。我们看见以扫极度不靠谱，对不对？那以扫祝福也很大的。雅各去见他的时候，以扫都说我不要的，对不对？对，以扫说我的够了，对不对？你再看那以实玛利，对吧？我必须让他成为一个大族，以实玛利也不靠谱的嘛，对吧？我们都分享过的，以实玛利跟以撒的对比的时候，我们都分享过的。然后他也生了12个儿子，他神给他属地的祝福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看见呢，上帝在给属地的祝福的时候呢，他是给每个人都有的。然后呢，你之所以难受、痛苦、烦躁，是因为你自己的老我导致的。神是按部就班，就一点一点给你的。对啊，比如说你像以撒那样的，你会发现你在圣经里留不下什么内容，为什么？因为他太顺服了，所以他没什么那用东北话讲没什么嘚瑟的东西，所以导致神的祝福就一直在他身上能够显明出来。属地的祝福是不跟你的老我是没什么关系，他一直给的。但是呢，属灵的祝福是要在你的悔改里出来，等会我们后面会查到。就是你怎么什么叫属灵祝福？就长子的名分呢？就是以撒最后，亚伯拉罕把所有的都给了以撒，这就是属灵的祝福。属灵的祝福就是上帝的话，神说：“我应许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就叫属灵的祝福。你相信这个，你就去抓，你就得到了；然后你不相信这个，你就不要，上帝就不会给你。上帝不会在你不信的时候给你，但是呢，属地的祝福它是有的。每一个神的孩子他都祝福，这就是为什么恶人在地上，你也看见他也会有长春的时候嘛，对吧？他也会活得这个很滋润的时候，对吧？比如说以扫，这个你说的非常好。他在地上的时候，如果我是雅各，我会过得非常，我一直坚持我这个雅各的性格，我到最后会搞得一团糟，你知道吗？就是你自己。连属地的祝福都给你折腾没了。雅各如果老老实实待在他爸爸家迦南地，他会被追杀吗？不会。如果这个时候他在被追杀的时候他不相信神的应许，他就待在原地，他后果会怎么样？他会很惨的。所以事实上你去看上帝给你的祝福的时候，他没有在看你自己做对什么或者做错什么。你每次背逆神的话，你走偏了，他就按照你走偏的路去带你，一样在那个地方祝福你。
嗯，
你理解这个意思吗？他去到
是属灵的，
属地的，属地的是属地的。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自己的主意会让你的日子不那么好过的。事实上不是神不愿意祝福雅各，所以你们一定要把这个观念要拿开来。不是神不愿意祝福我们，是雅各自己在那嘚瑟。你看他非要用自己的力去娶拉结，神没有让他这么做嘛，对不对？ 他非要自己力取拉结，然后呢他取完拉结被骗了以后呢，他非要用自己的方法去宠拉结。神其实一直在帮他。我们今天等会我们来再讲第三个阶段哈，我们先看，我们上次其实是一直在分享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好几次以前讲的。我们看第二个阶段里面，从第一个阶段第二阶段我们回顾一下神的显现哈，你就明白了。神第一次对雅各的显现是在28章的十节，对不对？然后神这个时候给了他一个应许，也安慰他，告诉他你要往哪里去啊。然后紧跟着呢，第二次神在哪里又显明了他的这个恩典呢？我们来看不是29章的31节，29章的31节啊。这个显明在哪呢？就是上帝看见他的问题了，因为他独宠拉结，而没有给利亚任何利亚应该有的名分或者应该有的待遇，以至于上帝什么？上帝要帮他扭过来。所以这就是属地的祝福。你看，就是他完全没有管你雅各是怎么想的。他就让利亚先生孩子。我们上次分享过，就假设拉结先生了六个，利亚一个都没生，这个家完蛋了，这家过都过不下去，这家可能都能死人。
仇恨出来。
对，这会出大事，连孩子带小的时候都带不大，就打起来了，肯定打起来了。所以上帝在这之前他就已经看见这个结果，他就直接让利亚怎么样，他就先生，对不对？然后这时候他圣经特别提了耶和华的名，对不对？他说耶和华见利亚失宠然后再给他的，这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对吧？这是圣经直接讲的非常清楚的哈。这然后为什么要这样？是对谁好？对雅各好吗？是雅各做的不好吗？对不对？他是一家之长嘛，对吧？好，我们接着再看哈。再往下，又到30章的17节。神应允了利亚，你会看见这个时候呢，他们家哈，开始到一个程度，为了要多生孩子，开始拜偶像。我们都知道风前是偶像，我们上次分享过啊，那个普普还把那个图像拿出来看，挺吓人的，那个根儿就曼陀罗，对，曼陀罗就是一个人哈，就是这个风茄的根儿就是一个人哈，就像我们。去啊，可能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个生孩子怎么，哎呀去吃，你看这个根就是个人啊，吃了就能生孩子啊，这个啊，到这种程度了。到这种程度呢，上帝为什么应允了利亚呢？因为他再往下会更糟糕。因为他们在这个时候，如果神就让那个谁拉结生了孩子，这不就麻烦了吗？
就坐实了偶像的
坐实了。对，我去上了一趟什么什么山，我拜了一个什么什么庙，最后哇生了三胞胎。哇，这个不得了，这个你要把它再扭过来费了洋劲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神没有管啊，神继续又再给他这个孩子哈。那同样是30章22节，说什么？神顾念拉结。所以你会看见神用的词都是不一样的。29章31节是神看见利亚失宠，然后紧跟着呢是神应允了利亚，然后呢又是神顾念拉结。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这家到底谁是主人啊？但事实上呢，
耶和华是。
对，是不是神在做这些？本来雅各大家都是一家之长嘛，对吧？应该是利亚应该怎么做，拉结应该怎么？雅各这时候全然看不见，不知道他在哪里，一丁点的影子都看不见。但是上帝是一点没少干活，是不是？上帝先看见失宠了，然后做一下， 然后看见不行，风邪都出来了，然后应允了利亚，对吧？最后呢，又顾念拉杰，因为拉杰你再不给他孩子，他又不行了，他又不行
了，
还要顾念，还要顾念拉杰。所以你要看见神从来没有离开过，耶和华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他们家。然后又看，接着又到三十章了。三十章，这时候是借着谁的话再显明出神的旨意来？借着他舅舅的话，二十七节，拉班对他说什么？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仍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算是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
好，你看雅各同学在那里啊，他就其实就干了两件事情，替别人放羊和建立家庭，对吧？两件事，没一件事他在干。建立家庭，再看不见他影子。反正那边吵得一团乱麻的时候，他就一点看不见。然后呢，那你以为他在放羊，对不对？他在放羊吗？他是在，但是谁在祝福他？连他舅舅都看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舅舅一家也是放羊的。
嗯，对，擅长放羊。
对，
所以他这个很清楚。雅各那点放羊的技巧呢，他舅舅肯定也用的，对吧？比方说别人问你，哎呀，你这个怎么你做的这个桌子这么好看呢？然后你做我也做，发现到最后还是你做的好看，我就要怀疑了。你明白吗？就比如说姊妹们都喜欢烧饭啊，然后就说你这个菜怎么炒的？提问起来呀，你这面包怎么做的？我照样做，做的就是不如他好吃。然后就说啊，原来耶和华的灵跟你同在了。
耶和华做蛋糕的，
做蛋糕的。这个非常正常啊，因为如果你一年两年，你可能还不能下这个判断，到那个时候呢，已经是四年了。因为他娶两个老婆，各花了七年啊，然后呢。为他这个又打了六年工去赚他的这个工钱啊，对，所以是七七六哈，那六年其实就是劳作，他不是个七，七是个完整数啊，就是七是完整的，七是完整的，所以两个老婆都是完整的。等会我们会讲啊，神没有丢弃拉杰啊，神在神眼里两个都认的，从拉杰那边出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孩子啊，不是约瑟，是另外一个，等会我们会讲。所以六他就是纯粹是赚地上的工的，他不是完美，他就是去打工的。你们知道六就是
人的数字，
人的数字就是劳动的数字嘛。神做了六天工嘛，第七天是安息的嘛，所以呢他花了六年去干什么？他去挣工钱的嘛，对吧？所以是七七六啊。但这六年里是谁在做？神在做，这已经非常清楚了。而且这个是靠着谁来指出来的？靠他舅舅说出来的。他舅舅是非常有发言权的，因为他舅舅就是用人的方法在做人的工，做出来的效果远不如用神的方法来做神的工，做人的工。所以然后呢，整个三十章的后半段开始啊，就开始进到第二阶段，雅各一生第二阶段的高潮了，就是神的要把他跟第一次一样又要带出来，然后同时向他显现，给他祝福。带出来的过程当中就显明了大恩典。第一次带出来有没有显明大恩典？怎么没有？他都快死，他一个人，他都快死了，否则他怎么那么需要神呢？他在伯特利的时候他怎么祷告的？他说你若我们怎么分享的？一个人从这跑那么老远，这么平安的就回去了，是多大的一个恩典。第二次他出得来吗？他甚至可能出不来的。神让他带着牛羊成群啊，妻儿成群的一起从他舅舅家里走出来，然后完了以后在亚伯渡口跟他第二次显现，对不对？你看这个我们今天稍微花一点时间看他这个恩典的这个第二阶段这个恩典的高潮啊。你看在三十章的二十五节以后，我们不一节一节查了哈，因为大家这个创世纪我相信大家全部都读过，有些可能不止读过一遍了。我只把大家这个可能会有问题的点我们拿出来一起讨论。就是三十章的后半段呢，他就在讲雅各做地上的工挣工钱。这个呢我们从拉班口里一开始就知道是神在祝福他。然后呢这个祝福会以一个神迹的方式最后结束。什么神迹呢？就是他从零变 变成了全部都有。大家都知道他是怎么样的，我简单讲一下，他先把他舅舅的所有的羊分成两半，一半呢是纯色的，白色的，一半呢是有斑点和黑色的。大家有兴趣啊，可以去看，去查相关的这个材料啊，就是看羊，绵羊和山羊里面啊，是白的多还是杂色的多？是白的多，白的多，多的多，啊，就是这有点像什么白天鹅、黑天鹅一样。
那黑天鹅少，
黑天鹅少，少的多，你不常见，啊，大部分都是白天鹅，啊，所以呢，这里也是一样，就是你绵羊里面呢，不太看得见杂色的绵羊，大部分都是纯色的绵羊。
绵羊是
大部分都是纯色的绵羊，所以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把他舅舅的羊啊，先分成两半，所有杂色的全部拉出来，交给谁呢？交给他舅舅的儿子，跟他有三天的路程，这样的话就不混了嘛。
嗯，
你明白吗？就是放羊的要吃草嘛，吃草如果我们只隔了半天一天的路程，有你可以说羊跑了，就是羊又走丢的嘛。走丢的羊到我这来了，这个羊是你的到我这来了，那又是杂色的分不清楚，那时候又没有耳标一说的，对不对？没有那么高科技，那就讲不清。那隔了三天那总跑不过来，对吧？因为羊可能跑了一两天它就饿死了，就累死了，或者被野兽叼了，这样隔三天就保证所有雅各的羊全部都是自己生出来的。那他雅各手里留的什么羊？全留的白色的羊。然后呢，最后雅各算工钱的羊全是什么羊？全部是杂色的羊。那就意味着呢，雅各算工钱的羊全部是白色的羊生出来的杂色的羊。你们听明白这个意思没有？那这个呢，他舅舅是一点话都没有。所以雅各挣工钱啊，他是从零开始挣的。他前面14年只挣了这个家，就是两个老婆和12个儿子，11个儿子，事实上最后一个不是那时候的，四个老婆和11个儿子是他前面14年做工得的工价，打引号的工价啊。最后的六年呢，他其实从零开始。怎么从零呢？他把他舅舅的羊实际上是先分开，他开始做工的时候呢，他手里一头羊杂色的都没有的，所以他工钱是零。那你要知道，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我查过相关的这个材料，你现在要真的去繁衍出杂色的羊啊，是要找杂色的种的。
对啊，遗传嘛。
对，就是呢，你就比如说你羊羔啊，你要去找那个黑色的羊羔，它才能生黑色的羊羔。你理解我的意思吧？就是比如说你去问啊，你问养羊的，你说我怎么样能生出这个杂色或黑色的羊羔，他一定会告诉你，你去找那个母羊羔，公羊羔就是这个杂色的。这就意味着呢，你让一个白色的羊羔啊去生出那个，这个概率是非常低的。
你让两个白人生一个黑人出来。
哎，对对，这个
建议，
这个概率是非常低的，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不是人能做的，就是人不能控制。你知道，就是比方说呢，如果我一个黑羊羔，我生出黑羊羔，我还能够夸赞自己，我说我很厉害，对不对？你看我这个，我养了那么多羊，一开始只有两头羊，最后几年以后变成了100头羊，我会很骄傲。但如果一开始两头全是白色的，后来100头全是黑色的，为什么要骄傲？这显见是不合常理的。
舅舅是不是觉得这不可能的事儿发生呢？
你说的太对了，他舅舅
就是不想。
我告诉你啊，他舅舅是一个典型的地上不属神的人的代表，
吝啬，
是非常精明的。
精明，
这个精明体现在呢，他在把神的能力撇到一边的情况下，按照人的认知程度，他可以算计到最后一块钱。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
他非常聪明。他聪明到一个程度，就是所有的地上人能够认识的知道的知识他全部用上。他能够算计到，他算来算计你逃不掉的，你不可能，你的概率为零，做不出来的。但他唯独没有算计神的大能，这个他算不出来，对吧？他神的大能体现在哪呢？创造。 我再来告诉大家，神的大能就创造，因为创造不是他来的嘛，对吧？就像这个在埃及行神迹的时候，啊，他有一个神迹是什么？砰，灰尘全部变成跳蚤。
嗯，
这个你怎么来嘛？对吧？创造是什么？哎，他让你生出白羊，生出黑羊羔来，对不对？他让你这个，你怎么也想不到？哎，他让你。
一夜之间后面长个蓖麻树，
对对，他让你对长个蓖麻树，他让你生孩子，他让你干什么？他让你很多的事都是创造的，是你根本不会想到。他让萨拉90岁生孩子，真的，这是你想不到的，你完全想不到的事，是他在背后推动的。这就是有一个什么好处呢？你就真的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知道跟你没关系，你就谦卑了，你知道他是活的。啊，你以后就会慢慢的像雅各一样，你就伏在他手下。你说我知道，反正你肯定比我厉害，我就不再去想这些事了，我跟着你走就对了。然后这个时候呢，雅各，最后那个特别离开他舅舅家啊，特别大的这个神迹，就是经过了6年以后，他舅舅家的羊啊，几乎被他抢光了，
对，
全部变成杂色的，
嗯，
就是他最初。那匹白色的羊啊，可能一开始占他所有羊群的100%，可能到6年的时候，可能占他所有羊群的10%了。我猜，你能想象吗？
他用的那种方法，用现在的科学能解释吗？
我不知道。你可以去请教那些养羊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护教学的范畴了。你可以去。
我还没听明白，你刚才说是什么？白羊归谁？
白羊归他舅舅。
然后有斑点的全部
归他，因为一开始所有有斑点的全部已经给了他舅舅的儿子。
有
斑点
对，他已经分开过一次了。
一只斑点的，
最初
舅舅拿了一群白羊拿给雅各，然后让他说你就喂养这个羊，生出来的黑色的和杂色的就给你当做你的工钱，
对，
其他的白色的
是我的。
你说这怎么可能嘛？
就是。把白的都给了雅各了，
嗯，对，白的都给雅各去放，
啊，
最初给他全是放的全是白色的，
啊，然后雅各现在说就是
全是黑色的，
如果说收出来的杂色都是我的，
对，
白的都是你的，
对，
算我偷的，
对，
就是那个，然后结果收出来
全是
杂
色
的，就是
他用了方法，那方法是来自神的，
我不知道，他肯定是来自神的，但是你现在用这个方法有没有效，我不知道，对，
算4/4能生。
我不知道，但是呢，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件事情是神，他就是要祝福，而且呢，跟雅各自己的老我跟他自己干了什么好事丝毫没关系，就是神怜悯雅各，神就是爱他，这个就跟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他可能今天。打碎了你们家最贵重的一个瓷器，然后你晚上照样烧一顿鱼给他吃，这两件事没有因果关系，你知道，对不对？对你打碎你东西，你心疼是心疼，但是你做吃的，这是另外一回事，你还是会做给他吃，对，你不会因为他打碎了东西而不做给他吃，所以这个里面呢，雅各在这件事情上啊，其实他已经看见了神的荣耀啊，所以大家都知道他用的一些方法啊，比如说在羊配合的时候他做了一些方法，我们就不细查啊，我跳到31章的11节，这时候又出现了神啊，因为我们今天先拎的是神的这条线啊，你会看见神一次一次一次一次，对吧？神是先在这个伯特利显现，然后又是看听见了拉利亚的情况，又顾念了拉杰啊，忙死了，然后又要，这时候又什么？又在梦里跟谁显现？又跟雅各，跟他说什么？雅各，我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举目看，跳母羊的公羊全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这就意味着什么？这个事是谁在成就？
是
全部是神在成就。大家明白吗？
嗯，
雅各貌似好像是在那养家，是在那放羊，两件事他一件没做。 全部是神在做，神的恩典，神的祝福一刻也没有离开雅各。但是这个过程当中能看见什么？是不是跟我们一样的？一样的。你从认识神的那一刻，你愿意把自己交给他的那一刻开始，他就没有离开过你，他一直在你身边，而且你做的一切事基督都他在做，你不要以为是你在做，一直是他在做。我们就是跟雅各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因为雅各从坚定的要神的祝福那一刻开始，就跟我们坚定的要信靠基督那一刻开始就重生了。然后重生了以后，先从什么时候开始长大？从婴儿长大，从 baby 开始，吃奶的开始。吃奶的婴儿你怎么对他？他，你给他洗澡，你给他换尿布，他会不会挣扎？他会挣扎的，他会哭，好像你杀了他一样，是不是？比方说你可能一只小猫卡在树丛里，你要去救他，他会抓你的，一定会的。他不理解，但是你不会因为他不理解，你说哭什么哭，给你洗澡还哭，以后再不给你洗澡，你不会的，你不会的，你一定还会做。所以他这两条线是平行的，上帝从来没有看雅各是怎么反应的，对不对？丝毫没有看，我完全没有说错，对吧？你可以去看看整个过程中，上帝没有把他对雅各的反应态度表达出来，对不对？就相当于你在孩子半岁一岁的时候，你不会因为他哭闹踹你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换尿布乱蹬而去跟他生气，你不会生气的。你会怎么样？你会照样做你的吗？该做什么你照做，这个点该干什么干什么，这个点该照顾利亚照顾利亚，这个点该照顾拉杰照顾拉杰，就是这样的吗？是不是？对，你跟孩子说，你吃饭不要乱爬啊，一爬狂倒了，倒了怎么办？收拾，谁收拾？你说是吧？就是这样的，你收拾，收拾完他继续，他再来，下次又爬，爬了又倒了啊，再来。所以这就是最初的一开始的那个阶段啊。等我们后面你会看见他会进到以后，慢慢神会用话语来带领我们每个人，他是每个人的成长他都是有不同的阶段。在最初的这个雅各生命的这个阶段里，雅各其实是对神的认识很模糊，就像一个孩子啊，他对父母的认识是很模糊的，非常模糊，他其实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这个大人那个大人很模糊，他也不知道这个父母到底是怎么样的，但他知道有。雅各也是一样的，他对神的很模糊，但是神对他很清楚，非常清楚，一步一步来，先怎么办，后怎么办，然后到这里最后怎么样，要让他牛羊成群的回去，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神屡次的在最关键的点会出现啊，你就看见每次都是很关键的点。利亚那个是非常关键的点，对不对？利亚侍从我们已经分享过，是非常关键的点。然后呢，拉杰在那个约瑟出生的时候，你要知道那已经前面有多少儿子，有十个了，你们想一想啊。雅各最后两个儿子全是拉杰生的，前面十个，所以为什么前面十个哥哥最后要把约瑟卖了？知道啊，最后他们前面有十个哥哥，那时候拉杰他再不顾念拉杰，拉杰可能就受不了了。所以这个里面呢，雅各都没有做什么，雅各按道理可以去祷告的，他没有做。然后到这个时候呢，当你去面对一群白的羊，然后告诉你所有的工价都是黑的羊，你基本就疯了。你怎么做？你怎么说？让你做？我给你们在座的每一位，我说我把这群羊全给你，反正过个十年，黑的全给你。你说这是空头支票，你什么也没给我，你根本不敢接。神在每一次都是在雅各困苦的时候、小心的时候、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的时候，神都会拖他一把，对不对？神完完全全他在掌控这一切。好，你继续再往后看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看这个24章24节31章的24节。 啊，谁读一下？
夜间，神到亚兰人拉班那里，在梦中对他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
神是什么方法都用啊？
yeah,
对，什么方法呢？有的是梦，有的是显现，有的什么？有的反正也不通知你，直接我就把儿子给你，是不是？这反正在他手里的，哦，又生个儿子，哦，又生个儿子。神真的很忙。真的很忙，我告诉你们，
他真的很大能哦，因为他对一家人都这么忙，有那么千千万万家数不清家，你想想他多忙。
真正的，而且你看他时间有没有错？
没错，
他没错的。你要知道，神要是早几个礼拜去跟拉班说，没有用的。人就是这样，你头一天晚上你可以想一想，你头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啊，你第二天完全被这个梦左右的，清楚的不得了。知道吗？就是这样。上帝啊，你可以回头去看，上帝有什么时候在梦中对他自己的孩子这么说话过？从来没有的。
嗯。
啊，你们可以自己去，有兴趣可以去查考圣经啊。神非常有恩典，神非常有恩典。他为什么这么跟拉班说话？拉班不属他。拉班属自己，拉班属法老的，拉班是跟法老是一条线上的人，这是我们今天是法利赛人那条线上的。上帝，你千万要记得，上帝不是这么带领他的孩子的，所以上帝会用一切的方法，但是他非常分得清楚，分得清楚。比方说，你是家长，你要教导孩子，然后他还是不听，又犯了大错误，然后你要管教他，你啪你打他一下，然后呢同时你又是家长啊，有敌人有坏人来恐吓你孩子，你也啪打他一下，这两样的是一个意思吗？
不是。
你的态度，你的力量，你的分寸会是一样的吗？你如果用对付坏人的那个来对付儿子，这就叫惩罚，这就叫泄私愤。但是如果你用对付儿子的那个来对付坏人，那就是鼓励他多恐吓儿子一点。明白了吗？明白了这个意思，明白这个区别了吗？啊，上帝非常分得清楚，所以你们不要觉得，哎呀，是不是我也在梦中？这是不是上帝在教训我啊？不对的啊，你们千万不要这么想啊！没有的，让你害怕的梦全不是来自上帝的，你全都不是来自上帝的。上帝在梦里绝对不可能让你害怕的，上帝在梦里让你害怕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根本不是神的孩子。对，只有这一个原因。
原来做那些噩梦都是
神。对，当你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呢，那我就不知道了。你没有认识神的时候，你可能属法老的，那你很可能会去逼迫一个神的孩子，那神可能会像对付拉班一样对付你，你不要跟他说好说歹哦，有可能的，完全可能，因为你没有认识他嘛，对吧？比如说这个，我不认识基督，我他是谁啊？跟我什么关系啊？耶稣是谁啊？啊，然后我一看，那个基督徒挺好的，我跟他做生意，骗他一下挺好的。这时候我做了梦，啊，可能梦里
我说的是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些噩梦，什么梦到鬼啊
事
儿。
我告诉你，一切使你害怕的，
一件事神之前我就
一切使你害怕的，在你认识神以后，一切使你害怕的梦都不是来自神的，
真的
都不是来自神。
我自己一个人住，我也不害怕了。以前是。
啊，
老
做
噩梦，我都梦见鬼，
我也梦到。
在我那
时候。然后这是第一啊，第二呢？即便这样，你会看见上帝呢，他也是很显明的跟拉班去警告他。上帝其实不是一个我们想象那么凶恶的形象，他没有用一个把拉班吓得魂不守舍的方法。他只是用警告的方式，是吧？这就像什么呢？我刚才只说了两种打，还有一种打， 那就是什么巴比伦人和亚述人来打以色列人那种打，
罗斯人打，
对，那是恶人来收拾恶人的那种打，那是撒旦来对付人的那种打，啊，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就算上帝是要去警告恶人，那个打和来自撒旦的都不是一个，都不是，根本不是一个层级的，绝对不同。所以这个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十诫，不是十灾。你去比较十灾里面神的形象，和比较整个列王记里面外邦人一直在对，外邦人一直在这个敲打来打以色列人的那个形象啊，他甚至胎儿他们都剖开来的嘛，对不对？你可以想象这个是非常凶残的，非常凶残的，就是外邦亚述人是非常凶残的。但是呢，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十灾里面啊，你去看好几灾，比如说降冰雹的时候，啊，他都先警告你们的，他说你们先回去，在房子里的就不打到了。你不听，你非要待在外面来打到。然后呢，他第一次是先打的什么？
大麦。
后一次才打的小麦，你们可以仔细去看。神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神。
为什么
这
么大区别呢？
再留点小麦给你吃啊！
你都打光了，你当年不就绝收了吗？你知道吗？你有没有敌人？有没有说亚述巴比伦过来说我抢完以后还留一半粮食给你的？不可能的，怎么可能？想都别想。
不过他指导大麦，他还定点设计哦。
对呀，精准指导神嘛，
神精准啊！
神精准到地上一个人，你在飞机上你看得清一个人吗？看不清。他能一个岩柱啪就打下来，就那个罗德的老婆。
当时的时候是5000年前了，
没有5000年前，
没有5000年，那时候已经有了很多的人。为什么神只在这上面，只在这个拉班，他那么忙，那么多人需要神救，为什么没有钱？
哦，神每一个不，其实神在圣经里启示给我们的就是，他这么对以色列人，他也是这么对我们。你回头你如果有兴趣你可以去看中国的历史，你就知道其实神的恩典啊
一直在。
约伯就跟亚伯拉罕一家没有关系吗？你可以去看咯，约伯不是亚伯拉罕一家的，约伯是族长时代的一个异人咯，神在他身上花的功夫一点不少啊，还在旋风中向他显现吗？因为这一段都跟我们的救赎有关吗？跟基督有关吗？对，神所有圣经它就是指向一个人嘛，就是基督。他不用写，因为日光底下无心事。亚伯拉罕是怎么样的我也是怎么样的，我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我也会卖老婆，我在雅各那个时候我也会躲在一边，我也不管，我也不管家，一样的嘛。你只要往里带，你还用讲这么多干什么的？你不用讲十个雅各，我那今天坐的这就是雅各，对，这就是了嘛。你还讲那么多干什么？对不对？对，你圣经其实好就好在你只要读，你读完了你就明白了。日光底下无心事，每个人都是一样的，神是不变的，人是走了又来，走了又来。天使我估计看那么多年啊，看的都厌了吧？
还不完，赶紧完了算了。
就这个德行，你知道吗？在那个档口就做这个事，在那个档口就做这个事。
那也是因为人造的规律，人就是这么被。
天使有点像什么？天使有点像 nanny 啊，有点像那个，有点像 nurse， 有点像那个奶妈一样，像保姆一样。对。然后你想你带1000个孩子带下来，你基本都是绝对顺手了，你都知道这又来一个，就是这样的。
一看
哈，
从小看大
嘛。对，我们都是这样，我们没有变的，我们都几千年都不会变的。嗯，对。那你看这个，对你是告诉我这个经文是吧？对，就耶利米书，对，他就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所以神是赐平安的神，不是降灾祸的神。所以即便他在31章的24节他跟拉班显现，也是属于什么样的这个显现呢？就是像在跟法老的显现是一样的，就是实灾的显现是一样的，它是有分寸的，它是从轻到重的，对不对？第一灾都知道是水变血嘛，这个就无非而且是河里的水变血，不他就是
还没太大关系，
对，没什么太大关系。
我还有别的地方井水还可以喝，
对，井水还可以喝，
不涉及生命，
没错，
最后才是死人。
所以拉班是非常聪明的，很聪明的。如果那时候
是神的，他一听就听懂。
对，说拉班说，我不管，拉班真是法老那样。
祝福也知道神会那个警告，
神会一点点重，一点点重，一点点重。
他是认识神的，真的上。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会看见神的手啊始终没有离开过雅各，这就是一个祝福的条线。直到32章的后半段，他开始什么？他开始在亚伯渡口再一次面对面跟雅各摔跤。我们大概两次以前查过的，对不对？他在那个时候给他改名叫以色列，对吧？然后雅各叫抓住，以色列叫神的王子。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今天分享的就是神的这个手啊，一路的保守啊，对不对？第二阶段就是高潮，最后在亚伯渡口显现，神的手还祝福还在，这时候还没有走哈，神还没有离开。到第三个阶段来了，第三个阶段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从33章。一直到35章结束。这一个阶段呢是雅各干什么呢？雅各回家。回家的阶段。你会发现呢整个过程当中雅各还在靠自己。我们再分享雅各，雅各怎么靠自己啊？先用自己的方法去跟以扫和好，对不对？什么方法？送礼。而且分开来送，对吧？很诡诈，对不对？啊，就像让你泄气一样，慢慢泄气，不是一下送一把礼，然后你只泄到 90%， 他还是很生气，哎，又看见礼物，又看见礼物，巴掌不打送礼的，一点一点就，他雅各很聪明，软化他的心，然后这是他用自己的方法，第一是送礼，第二呢，还是骗，他见到以扫说什么？他说你先走，我随后就来，又骗了，对不对？他其实去不去？他不去，对不对？他为了骗，他甚至先过了一遍亚伯渡口，对吧？
你这也绕回去吗？
我们都画过这个图，对吧？他那个这个亚伯河是横着的啊，东西走向的，对不对？然后最后住到这个约旦河是南北走向的，对吧？然后他事实上他从北边来，他没有必要，他是要跨过约旦河进迦南地。伯特利是在他的西边，对吧？那他为什么要往南过亚伯呢？就是因为以扫是在他南边，以扫是从南边上来要去迎他，对不对？所以他为了表现出他去跟以扫和好，他就怎么样，他就先过了一次亚伯河啊，显得好像要跟以扫走，然后以扫收了礼物以后，以扫要留一些他的仆人在雅各家，雅各同意吗？
没有。
为什么不同意？
他肯定怕弄破绽了，他怕仆人去告诉他，
他也害怕，因为他害怕这些仆人，对，最后很可能这个仆人会帮助以扫，因为他一直认为以扫是要杀他的，
他以为是卧底，
至少不是他家里的人，所以他从一开始就不是真心去向以扫认错，所以你会看见呢他没有改名，所以在第二次高潮的这个神的恩典的那个最高点的改名了以后，有一个很小的细节大家不知道关注没有，就是我要给你改名以色列，雅各的反应是什么？你叫什么名字？对不对？我们上次有读过，对吧？他可能又不记得，对不对？他说我要改名，你叫什么？你不要再叫雅各，你要叫什么？以色列。
你将你的名告诉我。
然后呢，他紧跟着反应是什么？
何必问我的名？
对，他说你叫什么名字？这个对话哈，他背后的意思是什么？雅各根本没搭这茬。 就比方说你跟儿子说，妈妈给你起个名字，然后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你们想一想，比如说你们孩子啊出生了，你说到五岁的时候，妈妈给你起个名字叫 Andy， 然后他说嗯，那你叫什么名字。
我当时读到这句，我是理解的是说你叫什么名字啊，意思我凭什么呢，我的名字让你来给我改啊，我是这么理解。
对，事实上呢，他并没有同意改名字。
对嘛，就是说你叫什么名啊，你说改就改啊。
他没有同意，他没有改，他没有改啊。他什么时候真正改名字呢，是在35章的10节他才改的名字。35章的10节啊，是第二次在伯特利的时候再改的名字，不是在亚波渡口。所以亚波渡口是一个破碎的开始啊。伯特利第二次匹勒伯特利的时候，伊勒伯特利的时候啊，是真正的改名改完的时候，是他这个真的愿意被神改名的时候。所以他第三阶段里面，他的这个老我的表现呢，他用自己的方法去跟以扫和好。自己的方法就是什么，就是里面没有装作有的方法，这就是自己方法。里面没有，他没有那个爱，没有那个悔改，没有那个诚心，但他装着有的方法，对不对？其实呢，他去用自己的方法取拉结也是，他里面没有的，他有这个能力吗？他其实没有，他装作有，他觉得他有，最后就被人骗。他全部都是这样，事实上他里面是，他诚实的看自己的，他就知道他其实没有能力。他前面在那个上帝要带他出迦南地的时候，他吓死了。他说：“你要是能带我去，我以后就十一奉献了。”
嗯，你若能让我平平安安。
对，他那个时候就对自己的认识是清楚的，对不对？然后眨眼之间，他就对自己的认识就是他能够靠自己的力去娶老婆了。我们人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我们若不在神的这个手之下，我们不会谦卑，看不清自己的。雅各就是每一次他一顺了以后，他就看不清自己。
睡一点点有一个开头
了，他就他看不清自己，他就认为他能够，所以他出了，你知道他在他什么时候嘚瑟要去为拉结去做工七年的，是他知道拉班活着，还有个拉结，
然后他看到了
他特别开心，对不对？
嗯，
他前面那个压力刚过去，他什么时候开始又跟姨嫂开始嘚瑟用自己的方法？
姨嫂对他好了，
没有，拉班刚刚这一届过去了，
哦，
追到了，没拿他怎么样，
嗯，
否则他干嘛半夜偷跑呢？
嗯，
他是偷偷跑的，跑了几天，拉班才发现的。
七天，
怕他拉班不让他。
啊，他是一样的，很担心的。
嗯，
这一关刚过去，哎呀，终于好了，那我下一个目标来了，那我又上了，我又来，我又靠着自己，我再来，我来去跟姨嫂来对付一下，
嗯，
啊，对对，对付完，啊，他把姨嫂骗走了以后呢，他自己又回了，又过了一趟亚伯河，又回了北面，再从北面呢，横渡了这个约旦河，去了一个地方叫什么？示剑。
哦，示剑。
去了一个地方叫示剑，在示剑就发生了特别特别糟糕的一件事情，叫底拿受辱。三十四章整章是雅各一生第三个阶段哈的低谷，他每次都有高峰跟低谷，就跟我们人一样的，他每一次高峰的时候呢，第一次高峰的时候是骗着他哥的时候是高峰，低谷的时候是落魄而逃的时候是低谷，第二次高峰的时候是把老婆娶到手了，是那个高峰的时候，低谷的时候是什么？整天被他哥、被他舅舅骗的时候啊，然后第三次高峰的时候是终于把姨嫂打发完了之后，低谷是什么？他那几个不孝顺的儿子啊，首先女儿被辱了， 儿子又把一整族的人都杀光了，他便在那里待不下去，蛮有臭名。有什么？你会看见他整个过程当中啊，这个一家之长啊，他用了用尽了他一切的办法，带出来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没有一样是顺的，对吧？所以他到最后说，所有的事情都与我为敌啊。他在约瑟这那件事情之后，最后他们要把便雅悯也带走的时候，他说所有都与我为敌。他真的不是瞎说的，因为他这一生啊，他靠着自己就没讨着好。但是呢，你会发现神在这个情况下一样的带领他。神在哪里向他显现呢？在35章先说什么？神对雅各说，
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里。
所以你会看见啊，每一次在他特别难的时候，他的神都会出来帮助他，都会出来帮助。所以你们要记得，我们的神以前是什么样的，他是不变的，他今天一样这么的带领我们。我们要的就是安静的顺服在他里面。雅各这一辈子啊，有无数的机会，他安静了就好了，他停下来他就好了，他不再嘚瑟他就好了。他完全可以，他哪怕发现老婆被骗，娶的是利亚，他就跟神说，我现在一个家，你看两个老婆，我怎么带呢？你来帮助我，就没事了。那即便到后面拉班，神帮他带出来了，以扫来了，他说，神啊，你带领我去跟我哥哥和好。你要知道，在这之前，神刚刚向拉班梦里显现的，神只要再向梦里再向以扫显现一下，事都结了嘛，是不是？而且更何况，我们上次最早是分享过，在32章一开头的时候，他们遇见过在马哈念嘛，叫二军兵嘛，他遇见了神的军兵，他都知道这一路是谁在看顾他。你要知道，他可是牛羊成群，一家老小，那么老远走下来，那个地方没强盗的，那么太平啊，怎么可能呢？你们想一想，那个时候为什么认撒拉做妹子？那没事可以把人杀了，把老婆抢了，这是风俗很彪悍的，对不对？杀了老公就可以抢老婆，这就是风俗，所以他只能说是我妹妹，否则他就没命了啊！这么一路走下来，这么平安呐、啊，怎么这么运气好呢？
神的看顾。
神不但如此，还在马哈念跟他显现了，我的军兵就在身边呢。如果你看见神的军兵，你会怎么样？你说，哎呀，太好了，我就在边上观战就好了，对不对？我就直接去嘛，我就到以扫那里去嘛，我怕什么呢？对不对？
我觉得人，就有的时候你自己事情越多，越觉得事情大的时候，往往应该到神面前说，往往越去不了，被这事情拽的，你根本到不能安静到神面前。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地上啊，每一个神的孩子过的日子，一定是你撇开你的感受，抓住神的话的日子。神的应许是真实的，神是不变的，你天天在变，你三天前还很嗨，今天就不爽了。你天天在变，你不要相信自己，因为自己是一直在变的。所以你要看见呢，我今天不爽呢，可能三天以后又很嗨。所以你不要去管自己的感受，你要想到神，神是不变的，他在按部就班的
工作。
你是个小婴儿，你可能刚才被洗澡弄了一下不爽，在那哭，可能过一会儿看见个玩具就哈哈笑，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这样的。你那个不爽的经历你就已经忘掉了，你不要去太看重自己的感受，更何况上帝知道雅各很软弱，他在马哈念先给他看二军兵，雅各依然 还是很胆小，但是神有没有不管他？没有，还管他，继续管他。怎么管？就是亚伯都可跟他显现啊，然后再带着他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他进了迦南地，按道理应该回的一个地方就是伯特利，因为伯特利是他第一次见到神的地方，而且他许过愿的啊，他说我回来要怎么样，你就是我的神，我要十一奉献的。对，但是他居然先回的是事件，你们有兴趣可以再去回去看我们早先发的那张图，那个上面事件和伯特利离得非常近。我要告诉你们，所以雅各不是一般的魂呢，非常近，就是我们不愿意回到那个最初的那个地方啊，真的是因为自己肉体的败坏。雅各就是过了那个难受的点啊，他就干脆就忘光了。我们人就是这样，就前面在那的时候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一旦这事过去了以后啊，什么都忘光了，以前说过什么话全忘光了，以前那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全忘光了。所以上帝为什么要带着我们尝，你会发现那些圣人们的圣徒们的祷告啊，这个包括那些旧约里面那些神的孩子们的祷告，他怎么祷告，他先好早开始回顾，从出埃及开始回顾。为什么？他就让你想起来，记得你要想起当时怎么带领你的，怎么带你分红海的，去过旷野的，刺马纳的，对吧？你要想一想你这辈子他怎么带你的啊，你在那个时候他怎么拉你出来的，怎么把水里拉出来的，火里拽出来的。你不要嫌烦，祷告，为什么祷告好长时间是这个，可能 90% 的时间是这个，所以说你要数啊，数你的恩典。
哦，这叫数恩典。
对呀、啊、数算神的恩典。你说主啊，我知道你那时候怎么对我的，你今天肯定怎么对我，你那时候怎么对保罗的，你今天会怎么对保罗对我，你看圣经神是怎么样的，那时候怎么样，今天就怎么样。所以你看为什么雅各同学他总是好了疮疤忘了疼，
他就没数算恩典。
因为疮疤好了以后啊，你要是不去刻意想起来呢，这件事情就过去了，知道吧？然后马上掌控你的还是你的老我。
嗯，数算和重复不是一回事吧？
不是一回事。
说讨厌外邦人。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数算的时候呢，你其实是带着你的心的，其实你的心里面是在那个状态里，啊，就是你就想起他当年是怎么做的，然后你对他的感恩是越来越大，你的信心也就越来越大。然后这个雅各这个时候，他若在神亚伯渡口之后，他就直接去了伯特利，就没有抵拿受辱这回事了，他女儿就不会吃这个苦头了。谁愿意女儿吃这苦头呢？对不对？你看这个事之后，抵拿很可能是这辈子很凄惨的啊，他没有办法再去婚嫁了，你知道。所以而且这个事之后呢，他在那个地方的这个待也对，待也待不下去了。但是你会发现呢，神总是用我们败坏的方法最后成就他的旨意。哎呀，你反正待不下去了，总得走吧，去哪呢？回伯特利吧。他如果一开始就去伯特利呢，他就没事啊。好，我们细节我们等会再分享啊。我们来看35章啊。我们今天盼望把35章的这个内容，我们今天其实就提一个大的纲哈，细的还有一些小的细节，我们看下次有机会再来分享。然后第三阶段的最后一个神恩典的高潮就是35章。35章为什么今天我们要仔细查考一下呢？因为它有几个很重要的特点啊。第一呢，就是第二节啊，谁？麒麟帮我们读一下啊。
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
这是雅各一家第一次洁净。 或者说呢，用今天大家熟悉的话来说呢，就是一个悔改，悔改，属灵的悔改。第一次全家上下的悔，这时候的雅各哈做了第一次做了一件他作为一个父亲、一个家长应该做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如此的美好，它就是一个属灵的祝福的开始，属灵的祝福的开始。雅各在那个时候啊，其实他已经，就我们下次再去分享一些关于底拿的这个一些受辱的细节啊，包括拉班的啊拉结的一些这个细节。但是你要在35章你会看见雅各在经历前面三阶段的下去上来下去上来之后呢，到这个时候他有一点开窍了，终于有点开窍了。开窍从哪里开窍呢？就是从自解开始。所以你会看见我们每一个人一模一样的，你信了主以后呢，只是做了雅各的第一步，什么？我要你，我要抓你，你就是我要的，再没更多了，你的老我还是你。就像艾瑞克长老说，祷告起来以后发现碗还没有洗，你的一切，你可能起来继续跟老公吵了一架，可能继续干了以前一样不靠谱的事情啊。然后呢，在信主的头几年里面呢，你就会经历雅各的这三个阶段，起来下去，起来下去，起来下去，啊，终于有一天你发现，哦，我需要悔改，我需要悔改，我的不行，我的方法搞不定，我一切的方法全是罪性的，全是肉体的，全是血气的，我得听他的，啊，然后呢，我得先看我里面是不是很糟糕，一看发现第一个就是什么？偶像一堆，我们人就是这样的。当我们一往里看的时候，发现一堆偶像，可能是钱财、名誉，不单单是家里拜的，家里拜的都特别容易去掉啊。你一信主，肯定噼噼啪啦都敲掉了，对吧？但你里面的那个一样没拿掉，一样没拿掉。对你这个里面那个
儿子
，对，那拜的多了，那我跟你说，
保健品，
对，
衣服。
嗯，
养生啊、
哦，养生，对，
锻炼，
对，锻炼，对，一天跑10公里啊，对，你认为这个能帮你吗？
这个能帮的，
你代替神吧，
代替神，
对，
哦，那肯定是不能代替神的，
那就有代替神的嘛，
我老外好多，
多，那不一定是老外的，这也不能就是老外，那我们自己也有，所以这一切的呢，就是当你一开始往回看的时候，雅各刚刚安静下来。第一次进到安息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自洁，去除偶像。他们家的偶像到一个什么程度啊，我们再稍微看一点前面的世界，到31章的26节，谁读一下啊？哎，等会儿。啊，这31节，对。
雅各回答拉班说：“恐怕你要把你的女儿从我夺去，所以我逃跑。
至于你的神像，谁在那里收出来，就不容谁存活。有人把他的神像偷走了，你知道吗？这个人是谁呢？就是33节和34节。”就是呢，他们这个背景是怎么样呢？他们全家偷偷的从拉班家逃走的时候呢，拉结顺手把他爸爸拜的那个偶像不但偷了还藏起来了，藏起来，
偷的当然要藏，
没藏是对拉班是偷的，但他藏是针对
雅各
藏的，对，所以这个偶像是进到每一个人心里去的，你知道吗？它是一个家族性的问题。我们前面看见风茄的那个事件就表明他们全部是相信的。对不对？这个事实上是相当于什么呢？除雅各以外，雅各什么态度我甚至都不敢判断，但至少除雅各以外，剩下他那两个妾啊，为了生孩子肯定都是拜风茄。对，是要风茄长得跟长得像个人嘛。他都是要这个东西的。那完了到这里35章的这个时候， 你会看见他为什么35章2节他说什么，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首先是他家中的人，还有什么同在的人是谁？
仆人
奴婢，对不对、
嗯、
因为他有很多牛羊嘛。你会看见啊，亚伯拉罕的仆人是怎么样的仆人？
嗯，都是信神的。
亚伯拉罕的仆人一到那个拉班那里，娶上了利百加就走了，一看到利百加就祷告，对不对？一成就就感谢神，是不是？
就好像波阿斯的那个仆人
啊，啊，
对，
你会看见啊，这个一个敬虔的家庭下面就是敬虔的，就敬虔的，一个家就是个头，
风气啊，
就是个头。亚伯拉罕是敬虔的，他整个家族连他家同在的人都是敬虔的。所以你会知道神这么救人是很合理的，啊，你愿意进到神的一家来，那你就是属神的。为什么？你最后一定是属神的。所以波阿斯家的仆人和其他家里的仆人就是不一样，对吧？他对路德就会更好一点，其他家里的仆人就会对路德就会呵斥，就会哈呼他，对不对？你们想一想是这个道理吧，对吧？然后这里也是一样，雅各糊里糊涂。在肉体里，他整个一家全都拜偶像，全部都有。所以不单单是那些女的哈，不单单是些妈妈，你要知道妈妈有的话，儿子肯定是。我怎么知道？因为流便去找风切的。
嗯，对，
他妈靠他
的。你们知道吗？儿子一定是这样的。啊，哎呦，这个我好像管用啊，我也相信。他也去了。所以你看这里两个客体，一个是家中的人，一个是与他同在的人。第二呢，除掉你们中间的什么？外邦神。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所以雅各已经开始回归到神，耶和华神这里来。这个为什么雅各会有这个看法啊？我大胆的猜一下哈，这个和雅各在最初对神的认识是有关系的。你可以想一想雅各在第一次伯特利的时候他那个祷告，他那个祷告呢实际上可以应用到他一种什么样的心情里，有多个神，你如果管用的话我就跟你走。
嗯，
我们稍微分享一下，
你若给我怎么样，若给我怎么样，
28章吧，啊，28章那个20和21节，对吧？
嗯，
直接读一下，28章20、21节。
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
好。
这
为我的神，这个的意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可能都不会完全以耶和华为我的神，这个逻辑是非常通顺的。
我也
是
个神，
看一看，评估一下，
评估一下，
好的，我又看你了，你选您
看哪个选
员，
我要评估一下，
我还要选择一下，
我要评估一下。所以你知道我们在最初的时候啊，当我们诚实面对自己的心的时候，我们也是这个状态，啊，我们要抓一抓这个钱，也抓一抓地上的权势，也抓一抓，反正能抓得上的我总先不放，神我也要，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嗯，
神我也抓着啊，反正儿子也抓着啊，钱我也抓着，反正全抓着，到时候看哪个灵，看哪个管用。但是我们一定要到一个阶段，就是第三次的雅各的这个阶段哈，叫伯特利之神的阶段，叫以勒伯特利的这个阶段哈，以勒伯特利的阶段。我们其实有几次以前我们其实当中分享过，讲这个雅各有点难哈，因为你要把那个框架建起来，你又必须要进到细节里，你专门讲细节呢，你的框架就会 miss 掉啊，你有可能你不知道它的整个体系，所以我们有的次数查经，我就讲细节比较多一点。今天我们是讲框架比较多一点。那这个时候呢，你会看见雅各 进到了这么样一个点上，干什么？自洁，去假神，悔改，属灵的悔改，从假神的回归，全部扔掉。这个带来的祝福非常非常的大哈，非常的大。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四节哈，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三十五章四节，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世界那里的橡树底下。神像我们都知道，环子是干什么的？
玩。
对。
装饰的。
不是什么奴隶吗？
嗯。
那时候还没有，
是金子可以拿来做神像的
金物，
所以他把这个原材料就给毁了，以后就做不成神像。
对，这是个很好的角度。这是很好的角度。耳环哈，在所有的整个这个创世纪里面，那些人的最主要的装饰哈，就是环。所以你像那个给利百加的时候，就是手镯和鼻环，手环、鼻环、耳环啊，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装饰。那装饰就意味着呢，我要把你 dress up 起来，对不对？把你 dress up， 拿掉装饰就什么？我自卑，我 humiliate， 我谦卑，我下来，我不配，我不配，明白？就是我给你，就是你配吗？你本来是利百加，本来没有的，然后我把环子给你，就把你抬高了 ，raise up。自卑的神就把你抬高，你自高的神就把你降卑，明白了吗？一个道理就在这里。自卑的就是利百加是很自卑的，对吧？就他很谦卑，怎么谦？那他就又给你喝，又给骆驼喝，啊，他从来没想到自己嘛。对不对？你一看就哎呀，这个姑娘真好啊！你就知道，好谦卑的抬高，给她还，给她还。还是一个特别尊贵和谦卑的这个分水岭。环子给过去就是给你身份抬高，就像戒指是一样的。浪子你记得吗？对吧？袍子、戒指、鞋子，对不对？戒指就是身份尊贵嘛。戒指拿掉就是什么？自卑。降卑，你。没有这个身份，对，
穿朴素一点嘛，就这意思。
对，戒指戴上就是什么，身份就上来了嘛。就是你谦卑，你跟回去跟浪子跟父说对不起，那父亲就抬高你，就给你戒指。你自己带着环子，带着各种环子镯子，晃叮叮当当的乱跑，神就降，神就来，对，这个不是说现在的应用啊，因为我们是外邦人，我们的所有应用不是外表的，全部是属灵
的。
等会我们讲到便雅悯就明白，我们是便雅悯啊，我们全是属灵的，全是属灵的孩子，所以你全部要从里面来，你的心谦卑，你的心谦卑了，就你灵里骄傲，你天天穿麻衣也没用的。法利赛人就是这样的，对吧？然后你灵里谦卑呢，你带着十个环子也没事，你知道？主要你知道？所以这个是看你，完全是你灵里的状态啊。那只有谁知道？只有你自己和父知道。对，所以你会看见他们在这里做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自洁和自卑。就是自洁，自洁就是全部，不是说他衣服脏哈，不，他们那么多妈妈在，衣服不会脏哈，什么脏啊？他里面脏，里面脏，他里面不但脏，而且骄傲，所以他先洁净里面，然后降卑里面，好，这个状态就对了。
因为我每次看到那些其他章节写到，要照那个偶像的时候，都是让那些人把耳环啊、戒指啊那些拿来造嘛。那他这个都拿去埋了，自己以后想造，我是这
样。对，是个很好的角度。然后呢，这个时候啊，我们上次有讲过伊勒伯特利的意思啊。我们现在再稍微回顾一下，就是在 对，三十五章的三节呢，他就讲到，他说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这个坛呢，和第一次在伯特利的坛的区别是哈，第一次是遇见神的时候，这一次是回去感恩的时候，所以神一直在等我们回到那个恩典的原点，这一个过程才走完了。我是大麻风，一共十个，医治了，只有一个回去，所以只有一个人把全部路走完了，剩下九个都没走完，那没走完就没得救，因为你没回到你原来那个地方，他还是不认识神，所以他以后还是照样会犯罪。
你上次也说了，上次那个第一次遇见神的是神的殿，这个是神的
殿。
殿
的神，对，所以只有这个时候他才跟神建立了个人的关系。
神的殿里面的神。
所以在第一次碰到神的殿的时候，他只是碰到神的大能，他只是碰到神的显现，他跟神之间是没有那个血与火那个亲的关系的，那个关系没有建立起来。等到第二次他走了那么大一圈，三次高高低低，他再回到伯特利的时候，他就知道那个是我的事。大家记不记得那个以利亚的寡妇就变成我的神了，当他走了那么一大圈，他就知道这是我的神，这是伯特利的神，是神之殿的神，是我一开始下了决心我要跟从他，然后走了那么一大圈以后，我终于明白他是什么样的神，他对我是怎么样的好，我跟他是什么关系，我终于明白，所以我不会再要其他的，我只要在他面前谦卑，我把其他一切的乱七八糟的假的都扔掉，然后回到他面前去感恩，这样一圈走完关系才对了，走到一半都没完。所以上帝要在我们身上动工，一定会带着我们把这件事情走完。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在第35章的5节到7节哈，他再筑的这一座坛呢，就是一座感恩的坛，和跟神这种父子关系建立的坛。这就不是一个我们人看见的那个坛了。你们人，你们想想，人哪一个到坛面前去不是恐惧战惊的？你会在上面开玩笑吗？会瞎打闹吗？你不敢的。为什么？因为你害怕。唯独这座坛是父子的坛。那天 Harold 老先生讲过特别好的一个话，我觉得讲到点上。他说我们每一个人从小的时候，你回去的都是你父亲的家嘛，但你从来都说是我的家。
对，
其实不是你的家，是你父亲的家嘛，但你为什么会说是你的家？你从来没有想过，我为什么，小朋友说放学你回家了吗？我回我父亲的家，你不会这么说吗？我说我回我家去了，这就是我的家。为什么？因为在他那这关系是建立起来的。唯独不认识那个神的才会说我回我父亲的家，那他跟神是隔了一层的，这就是神之殿的意思，那就是父亲的家，不是我的家。神之殿的神就是我的家，我的家，我从来不管，这就是我的家，我回家开门吃东西我不用问任何人，这就是我的家吗？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这座坛起的就是这个作用，就是我们的神带着我们回到恩典的起头，让我们明白他是恩典的目的是成为我们的神，成为我的父，成为我们一家人，就是非常非常重要。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形里，雅各才敢自卑和自戒。这两个事情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你若不回到一个像父亲一样的家，你不可能真的谦卑，完全谦卑，因为你不敢放手，你也不可能完全的自洁，因为你总是要拽着一点别的东西。 所以你总是在只有在你真的认识到神巨大的恩典的时候，你的自卑和自洁才会在神面前做得蒙他悦纳。你如果依然是认识神是神之殿，认识神是神之面的，是远的，是我爸的家的那个程度上的，你一定还会拜假神。这两个是一定是相关联的。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吧？能清楚，这个是比较简单的。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总是努力要跟神先建立那个爱的关系的，对吧？你们想一想，你总是在这个里面先努力去回想他的恩典，知道他是怎么样的神，在他的带领下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知道，哦，他就是父，在那个时候啊，你才真的有力量去自洁和自卑，否则你肯定还会去抓的。所以你会看见这两个关系呢，你虽然知道你的老我要定死，但是当你要去定死老我的时候呢，越定越定不死。你只有什么？你只有转向神，你越来越得着神的时候呢，老我自然就定死了。哎，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你越来越知道神爱你呢，你就不要那个老我了。你觉得那个东西对你也没什么用处。但是你脸不转向神，你转向那个老我，你总想跟他斗争的时候，越争他越大，越争他越大，然后你总是很痛苦、很沮丧，因为你老打不过他。哎呀，我又摔电脑了，我又摔，你知道，我又干什么了？你知道，就是你每次都是在定罪，因为你肯定输嘛，你打不过他的。为什么打不过？这是属灵的征战，不是属肉体的，是空中的征战，打不过的。这是个律，你能胜个一两次，你不能胜十次八次。这就为什么在十六节你会发现长老们努力都是带着大家朝向神。你越朝向你的父，你就越能够放松，你越放松，你越感恩，你的老我自然就没了，一点一点就对付了。对，所以在赞美他的过程当中洁净了自己。好，我们再花一小点时间，我们有一个最后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啊，就是在九节以后。那九节到十五节呢，他在讲什么一个概念呢？就是在讲雅各再一次的被改名。第一次被改名是神宣布了他的旨意，第二次被改名是雅各接受了神的旨意。所以你们看见一个重要的属灵事实，就是从神定旨意到我们接受其实是有时间差的，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吧？所以不要觉得好像这个东西神做了你就会接受，不是的，他会等的，神足够的耐心等你去接受，他会把话先告诉你。这就是长老们会跟你们讲神的应许，说你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怎么样。你说哎，现在没有发生啊，是因为你里面还没有阿们。当你接受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在你身上起的奇妙的那个作为。所以神又对雅各说了，重复了两遍什么呢？第一改名，第二什么？给他的应许，对吧？这个应许是什么概念？改名是什么？大家都明白了啊，改名就是破碎嘛，重建嘛，
重建，
对吧？应许是什么？祝福嘛，对不对？你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他要破碎重建？就是要祝福他嘛。这个因果关系能理解吗？你的原来的那个器皿，罪的器皿是没有办法承受神的祝福，只能承受审判，那是个被审判的器皿。神怎么办呢？把这个器皿死了，破碎了，丢掉，重新建了一个新的器皿，为了要干什么？给你祝福。跟今天耶稣死了，你在耶稣里重生了，为什么？为了要祝福你嘛，为了要祝福你嘛，为了要把神一切在他里面的丰盛给你。这个丰盛就是什么？他的应许。所以属灵的祝福就是神的应许。我们以前在很多神的应许上呢，没有份，抓不到，跟我没关系。他说亚伯拉罕的后裔怎么怎么样，一看，哎呀，我数了半天也数不到亚伯拉罕的后裔，没份。所以这些的 话语啊，在圣经里的这个神在十一节和十二节讲的这个应许啊，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身上一样有非常的多。有一次周老先生不是跟大家讲过吗？对吧？你还记得吗？对，有一次上课的时候反复让大家再想还有什么应许，再想还有什么应许，对吧？这就是属灵祝福，这个非常重要。属地的祝福、属灵的祝福区别就在这儿。属灵的祝福就是神的话他一定成就，你有资格进到他的那个对象里去，你就会成就，然后你把他抓过来就成就了。十六节和这个，然后这十三节哈，十三节神从那里怎么样？
升上去了。
升上去了。下来，天梯下来，对不对？天梯下来是什么时候啊？
第一次在
伯特利，第二次伯特利再升上去，整个当中隔了多少年？
20年
。20年当中，雅各经历了什么？破碎到重建。雅各经历了对神模糊的认识到清楚的认识。雅各经历了从拜假神、拜偶像到什么？到完全自己。你会看见上帝整个过程是谁在做？上帝在做。像不像一个爸爸和一个孩子？是不是整个过程你看见没有？升是降下
来，就说明他之前一直在下面跟他在一起。
对，他一直在同在，
对嘛？然后
一路到拉班家，再一路回来，神就没有离开过雅各。对啊，我们刚才不分享了吗？
那他现在为什么要升上去？这
他自觉了呀，他认识了呀，对，他明白了雅各面，所以从35章以后，我们就会进入到下一个画面，约瑟雅各的画面，这出戏到35章就落幕了 95% 了。最后 5% 是最搞笑，不能讲搞笑，最传奇的一段啊，就是有点像那个这个戏剧最后的那个点睛的那一笔是在最尾巴上。然后雅各呢，神要告诉我们的关于雅各的这个大场景 95% 呢到35章就结了。所以他对雅各的带领啊就是这么长的，大概快有10章的这么一个范畴。一共50章的创世纪啊，当中有1/5其实是在专门是在讲雅各和他的，就讲雅各，如果加上他的孩子就更不得了，后面整个35章之后全在讲他的孩子，每一个的故事。那神从这里升上去，你就会看见整个大的画面啊，这个父亲怎么样把这个固执的悖谬的这个顽固不化的这么样一个孩子最后带回来，跑出去再带回来，怎么把他改变怎么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最后谦卑的从抓住变成了神的王子。好，最后呢，祝福体现在哪呢？体现在16节到21节哈。从伯特利起行以后呢，拉杰就要什么？就要生产，对不对？好，我要问大家一下，拉杰临产甚是艰难这句话哈，来得非常突然。为什么突然呢？拉杰什么时候怀孕的？
对呀，之前也没说她怀孩子。
对。
有
啊，
那个神像的时候，他坐在上面说他那个不方便，不能从那个
没
有
没
有
对对没怀孕那个时候对
是什么
那是对那个是假的那个是假的
谁说的是怀孕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那个不是
他说不方便
那个不是那时候他说不方便
我们读到那儿都以为是那个
没有我一直都以为是怀孕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怎么他都不能起不都说那个是不洁净的
他是那个来例假
对对是
这
个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呢拉杰的这个孩子哈为什么重要呢拉杰的这个孩子是在洁净以后有的拉杰的这个孩子是在洁净以后有的他的11个孩子全部是在洁净以前有的
只有这一个，
唯独这一个孩子是在洁净以后有的啊，这是第一个点哈，大家要第二个点呢，正在艰难的时候啊，收成婆对他说什么？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十八节呢，他说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就给他儿子起名叫卞俄尼，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卞雅敏。这看起来是个悲剧哈。
哦，那英文是 having my period。
这个里面呢，你会发现是肯定是你不用再查，肯定是因为他在那个时候，他在逃出来的时候，对，他是事实上他那个时候是没有孩子的，对，他是洁净以后再有的。那17到18节哈。拉杰，我先跟大家讲一个什么意思啊？就卞俄尼、卞雅敏什么意思啊？卞俄尼的意思呢，是 the son of sorrow， 就是哀伤之子。
卞俄尼
the son of sorrow 就是哀伤之子啊。卞雅敏什么意思呢 ？The son of my right hand，
我
右手的。是谁啊？我右手的儿子是谁啊？是耶稣啊。现在神右手的儿子是谁啊？
耶稣。
好，现在我来问大家哈。
他就是卞雅敏的。
不是，他是犹大的后代。犹大的后代。
赞美那个。
对。
赞美那个。
耶稣是犹大的后代。
耶稣是犹大的后代。所以我们都知道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耶稣也是一个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是谁的后代？
他是玛利亚的后代。
他是
犹
大
的
后
代，
犹大到大卫的后代，对不对？然后他是一个完全的神，体现在哪？他现在坐在哪里？
右边。
他现在坐在父的
右边。
所以属灵的孩子，每一个都是神右边的儿子。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新娘嘛，我们全部是新娘嘛，教会就是新娘嘛，新娘就在他里面嘛，夫妻二人合为一体。保罗说我不是指着，我是指着教会说的嘛。保罗有没有说过这句话？你们读到没有？夫妻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
在耶稣里面，而不是跟他手拉手的是吧？
夫妻二人成为，他说这个我是指着教会说的，对不对？
对。
所有我们全部在主里面嘛，我们全部藏在他里面，所以我们全部都是卞雅敏。
我们在右边，谁在左边？
父在左边，
父
在我们的左边。他说谁在父的左边？
耶稣就在我们的右边吗？
不，
他说这是神嘛，耶稣在他右边嘛。
神的左手是审判，山羊和绵羊嘛，山羊全部在左边，
绵羊都在右边，
山羊全部啪啪啪，左手全打到那个，全打到那个地狱里去。
天上的时候，天父的左边是
他，不，
我以为是那些。
问你，全部是全不，你不要想象是有形的，它全部都是预表，全部是属灵的预表。父的右边就预表尊贵。预表喜爱，父的左手预表审判。他就对山羊绵羊，你们去看那个山羊绵羊的例子，对，
山羊绵羊，
对，绵羊站在哪，山羊站在哪，你就清楚了。然后山羊去了哪，绵羊去了哪，你就清楚了，好不好？你自己去看看这个。那么今天时间问题，我们要把这个讲完，我们得先不岔开了。你们看见这个卞雅敏呢，他就是什么样的一个代表呢？他就是属灵孩子的代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每一个在主里面的人啊，都是走过了35章的过程。怎么样呢？洁净自
卑，
最后生出来的。所以卞雅敏在整个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预表的含义呢，就是我们神耶稣基督他属灵的形象，就是父右边的孩子。父右边说明他在哪里啊？他在天上。教会以后在哪里啊？ 在天上，对不对？我们都要背题嘛，对不对？长老们反复讲，教会是要怎么样？
背题，
背题嘛。我们的盼望是在哪里？是在天上，全部是在天上。犹大做王是在哪里啊？
地下，
在地上，明白了吗？
嗯。
所以，拉结和另外一个
利亚，
神全部都认，
嗯，
都是雅各的妻子，一个地上的，一个天上的。明白了吗？明白了吗？为什么神最后把拉结挽回了？因为所有拜偶像谁最厉害？
拉结。
所以这个悔改谁最彻底？
拉结。
上帝是怎么来祝福我们的？悔改，你就蒙福了。明白了吗？悔改，你就蒙福了。他一切的过犯，神都赦免他。然后从拉结出了便雅悯。好，我们之后就会看见便雅悯支派在士师记里面很有意思的，很糟糕的，做了很多坏事哈，最后整个支派差点都完蛋了。然后呢，一跳到列王里面呢，第一个王居然是从便雅悯支派出来的。你会发现便雅悯始终是一个从罪里被救出来的形象，一直都是这样。然后呢，犹大始终都是一个直接就是给他做王的形象。你
扫罗和保罗也是便雅悯，
没错。所以呢，第一个王叫扫罗，他失败了，然后神呢找了大卫来做，大卫是犹大支派的，然后呢失败的这个扫罗呢，过了好多年以后呢，又出了一个扫罗，也是便雅悯支派的，然后他呢其实是非常希望自己成为历史上像扫罗王那么强大，那么有能力神的仆人。后来神给他改了个名字叫保罗，所以呢十二个儿子里面只有一个儿子被改名了，就是便俄尼到便雅悯，其他全部是一次性给他名字的。你明白吗？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改名就是神要破碎你的。所以呢上帝在那个时代哈，上帝在那个时代，在先不是先知，就是那个使徒保罗的那个时候，就成就了这么一个美好的旨意，他把那个扫罗王真正成就在了保罗身上。保罗就是我们所有外邦人属灵的父啊，属灵的先祖，他是外邦使徒，所有外邦人除以色列人以外，所有外邦人最早的福音都是保罗传出来的。所以你看这个新娘是哪里的，主里面的新娘是哪里娶回来的？是外邦娶回来的。我们都知道以撒的就是谁的预表，就是耶稣的预表，是从哪里娶新娘的？利百加是外面娶回来的。教会是哪里娶回来的？外面娶回来的。我们是野葡萄嘛。
那以色列人到时候
那是属地的。对，这个就是末世的，你回头可以让长老给你们慢慢讲啊。今天我们时间的原因，你让我把这讲完。这个以后要慢慢讲啊，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没办法一天讲不完的。这个太多了，以色列它是属地的王国。我只告诉大家，整个教会是属天的，教会最终的这个唯一的去处就是在天上，因为教会是要被提的。然后呢，所有的教会的人就是新娘，她是藏在基督里的。基督去哪里，我们去哪里，因为一个家是不能分开的。基督去哪里，我们去哪里。基督来地上做王，我们就跟他来地上做王；基督在天上，我们就在天上。所以呢，我们就在基督里，是坐在父右边的儿子。这就是便雅悯，所以便雅悯对我们极其有意义，因为我们才是真正的便雅悯。每个人都被改了名，你们曾经不认识神的时候都叫便俄尼，为什么呢？就 Son of Sorrow， 你就是 Son of Sorrow 嘛，你也是嘛，没错吧？我们一认识神以后，全部改了名，叫 Son of My Right Hand， 明白了吗？然后最后一个点啊，最后一个点。伯利恒，最后他是葬在哪呢？
伯利恒，
葬在伯利恒。伊法他就是伯利恒。最后拉结是葬在伯利恒的。耶稣是从伯利恒生的。伯利恒生的都知道吧？
对，
所以便雅悯也是在伯利恒生的。
对，便雅悯也是在伯利恒生的。明白吗？明白这个意思了吗？对，正在理，对，有点费劲啊，就回去稍微把这个关系去想一想，神 在两个妻子身上的雅各两个他都应都答应了他的请求，都给了他，只是一个属地一个属天。上帝的能力在于创造，对不对？你们肯定会说，哎呀，那就名分只有一个吗？没有，可以有两个。
这个
上帝的能力在于创造。
以法上还有一个路程，意思就是这个生这个便雅悯是在伯利恒的那个地域里边生的。
对对对，以法他就是伯利恒，他后面讲。
他说他是去那个伯利以法
他
的路上
是
路旁路旁，
他还没到没到了。
他说离
我相信在那，
还有一个路程，
我相信就在那就在那。
可能就是像周边地区吧。
就在那，这就是伯利恒，这就伯利恒，伯利恒就粮仓嘛，对吧？叫 The House of Bread， 就是神的粮仓嘛。
那个便雅悯是撕裂的老狼，
对对，啊，就说明不，这个你要知道，这个全部在讲的，这个全部在讲的属灵的预表。啊，因为他整个，
对
对
对，感觉便雅悯好像不咋地，感觉。
对对对，在士师记里面，便雅悯非常糟糕，非常糟糕，所以便雅悯是个非常典型的起来下去，起来下去。然后呢，你会看见在整个南国时代只有一个支派是跟着犹大在一起，明白了吗？就是
罪里
整个北国
罪里神就是我们了，
所以上帝只保守了这两个儿子，犹大跟便雅悯，
一个地上一个天上，
一个地上一个天上，所以上帝其实只保守了这一个国，北国十个支派就很早就被
灭去了，
所以最后南国除了犹大还有谁啊？
便
雅
悯，
所以这两个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一个天上一个地上，上帝是一直在保守的。上帝是一直在保守。
一个天上一个地，一个大，
一个属天的，一个是属天的应许，一个是属天的应许，一个是地上的，
一个是拉结生的，一个是
利亚生
的。
对，
就是这两个。
对，所以这就为什么在，这就是为什么在马太福音里说，说伯利恒的婴儿全部被杀，他说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他为什么不说利亚哭他的儿女？
嗯，
属灵的，对，属灵的，对。我查一下，大家还是要多读圣经，圣经不熟啊。
马太，马太，
圣经不熟，马太，马太，对。
我没解错呀，就是没解错。
马太，马太，马太二章十八节哈，二章十八节。马太二章十八节，马太福音二章十八节，对。
我们就读到这一句，然后我们还自己写了一下。
对，
因为他哭他的
儿
女
不肯受安慰。
你在呀，说哭他的儿女，但是那个死人不是拉结的孩子。
啊，
对，
二
章二章，对对。对对。
啊不，耶利米书，
耶利
马太福音二章，马太福音二章。
为什么这个是个耶利米书？
耶利米书有的，它是引用旧约的经文。
耶利米也有。
对对。马太福音二章。
引用的耶利米。
二章十八节。这个这节经新约所有引用的经文都极其重要。
嗯。
对。
对，就是这
没错没错。
他们都不在。
对对。对。
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所以这个里面他并没有在讲利亚，他在讲拉结。因为这是属灵的，这是属天的。有机会大家去再去认真听长老去讲一下那个末世的，就是末世论哈，是主要的八个这个对，是
三
不是时代，末世论是八个主要神的这个神学信息里面最重要的之一啊，就是那个人论、罪论、神论、基督论、救恩论、这个对教会论。然后末世论是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然后呢，末世论里面吵的是最凶的，啊，就是各个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乱七八糟，人各讲各的。
还没来的，随便你编。
对对，所以有机会大家去听那个 Eric 长老对这个把握是非常非常到位的。
嗯，
对对对，讲的非常好，所以在那里你就
讲几个时代嘛，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一画一画那个图。
对，
啊，对，
所以拉结是属天的祝福。是属天的，啊，我们一起来祷告。